视障伙伴在职场真实的表达局限。小娜，我在24岁的时候，视力情况突然恶化，一直幸运的我终于无法再用伪装的方式去继续那份工作了。辞职之后，我沉沦了一段时间，迷茫无助，但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公益事业，开始正视自己的残障，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征途。我觉得自己一直在一个融合的环境里，但是当我承认自己是视力障碍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被隔离了。我觉得自己在人群中拿起盲杖的时候就是被隔离，虽然公司里的同事对我都很照顾，但毕竟公司只有我一个是视力障碍者，因此我那种被隔离的感觉更强烈。我之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是五六个人一起去的香港，虽然我们都是视力障碍者，但是那种感觉会好很多，而且香港整体的环境对视力障碍者的接纳度更高。我从小在融合教育的环境中成长，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眼睛提过什么特殊的要求，从小就和老师同学没有以一个障碍者的身份相处过。当然我也没有在盲人按摩店的工作经历，我基本上没有过和完全都是视障者在一起的工作经历，但是我和障碍者一起去旅行过，或者那种一两天的聚会，长期和障碍者一起工作生活的状态，也就是在香港的那几个月。在那里我们住宿舍，都是视力障碍者，我们也会感觉到隔离。现在的话，我感觉更多的是心理层面上的隔离。现在我是作为第一个视障员工进入公司的，所以所有的同事就都知道。而在原来的公司，我隐瞒了我眼睛的情况，相当于是作为一个非残障员工在公司里工作。现在作为残障员工，我觉得有几点是不一样的。首先，我觉得我现在自在了很多，因为不用再伪装了。就比如说我在食堂吃饭，但是那个食堂的光线对于我来说很暗，我是看不清的。但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就要装作看得见，而且这么多人经常因为我看不到别人，没有办法打招呼，而被认为我冷漠没有礼貌。而现在他们知道我眼睛不好才没有打招呼，就不会觉得我这个人不礼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自在了很多。我的同事们总体上来讲是非常欢迎我的，并没有像别的公司的人会觉得，哎呀，怎么来了个这样的人呢？我的同事们也都会尽可能的去帮助我，但就是整个社会的无意识状态，就是对于残障是弱者的那种理解，是社会的无意识状态，而不是个体的不好的想法。这是我们成长的环境和背景教育我们的。就比如说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你会觉得你们两个是平等互动的，但是如果这个朋友你知道他和你有些不同，比如是个坐轮椅的朋友，那你是不是会自然而然地觉得你要帮助他？那么我认为这种关系就是不平等的，所以大多数人也不会有那种平等的意识，还是会不自觉地认为他高我低，他是给予者，我是接受者的这样一种状态。我是有一个想给同事们做个培训的计划，其实我之前是想做一个关于视力障碍的活动，想让同事们多了解一点视力障碍的人，可能会想跟他们玩些游戏，然后让他们了解视力障碍者的世界，还会安排一些协助者。有的部门可能有40个人，我们会分成两组，一组为体验者，一组为志愿者，就像让他们一起下楼去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在一堆东西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更简单的还有让所有的人都戴上眼罩，让他们使用各种方法完成一件事情。我其实就是想通过游戏告诉大家，在没有视觉的时候，你是可以通过听觉，可以通过触觉，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完成一件事情的。跟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让大家用体验的方式了解到看不见的人的能力是怎样发挥的，还有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更好地协助一个视障者，让他更加有尊严或者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完成一些事情，而不是你带他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就是一个相互协作的理念的问题。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体验过的话，那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句话很对，不理解就是不了解。我并没有说要去怪别人，因为就像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肢体障碍者，我也不会想到他们连上个厕所都那么费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洗手间里要有把手呢。我感觉这些东西好多余啊，没有必要装。但是我跟他们在一起之后，我跟他们去参加了一些活动之后，才觉得原来这些东西这么重要。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吧。关于企业应该怎样做，第一点，我希望公司可以去完善自己的信息无障碍，因为这一点是视力障碍者就业最大的壁垒。我之前在南京也接触过几家很大的公司，他们也都有意愿招收视力障碍者，但是对视力障碍者对信息无障碍的要求，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公司的系统不太好弄。如果信息无障碍可以做到的话，我觉得会从很大程度上打破视力障碍者融合就业的壁垒。第二点，我希望公司可以从物理环境的无障碍到信息的无障碍都可以完善。我觉得那样的话，视力障碍者进入主流的职场就没有问题了。我了解到很多世界500强企业，他们其实很愿意招收障碍者员工，他们会给轮椅使用者所需的地方做一些便捷的设施，但是都不太会考虑视力障碍者，比如说盲道、语音提示等无障碍设施。我觉得如果公司可以做到这些的话，那视力障碍者在那里工作也是可以的。第三点，我觉得公司无障碍环境优化的前提是公司要有这样的理念，就是公司愿意去招收残障者包括视力障碍者进入公司，这是高层的理念，他们愿意去招，愿意去改进。接下来是公司的员工，就是和残障员工直接接触的人，他们的理念也需要慢慢改变。如果只是高层有意愿招收残障员工，但是工作的时候，残障员工往往是跟公司基层的员工，比如说他的主管和同部门的同事在一起工作。如果这些基层人员的理念没有跟上的话，那么残障员工在这里就会工作得很辛苦。原则上，如果公司高层决定要招收残障员工的话，他们是要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做这样的理念培训的。按照国际上的法律来说，公司里只要有一位视力障碍的员工，那么他所要用的平台、系统等都是需要做无障碍优化的。只不过现在很多企业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我觉得作为障碍者本身应该从心态上放平自己，不要把自己放得过低，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如别人的。确实首先是要承认自己的身体是有些局限的，但是要客观地去看待这件事情，去找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个缺陷。还有就是在工作中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要尽可能地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不要遇见一点点的问题就去找别人帮忙，那样就会让别人觉得障碍者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需要别人帮助。其实不是的，很多事情自己先去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事情，哪怕是自己笨鸟先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别人做一步的事情，你做两步是不是可以去完成？如果可以，那么就自己尽力去完成。但是如果真的是做不到，而且是由自己的身体局限造成的，就像有些事情的确是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比如说有些图片是我怎么拼命都搞不定的问题，那就直接去表达，去提出你的需求，去表达你的局限就好了，不要去做大麻烦。 Office 软件我以前是用鼠标点，那我现在是用 Tab 键去切，但是用 Tab 键切的话就会很慢，效率就会很低，那别人就会觉得你们视障者的工作效率真的好低啊。但我就是没有办法硬逼着自己去背那些快捷键，如果我把那些快捷键都背下来，用键盘进行一些快捷操作，那我的效率就提高了，那别人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用你的鼠标点你的，我用我的快捷键做，我可以和你一样做得很快，所以这都是我们想想办法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一味的只去强调你的身体障碍，觉得自己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那样的话就真的不能去怪罪别人看待我们障碍者只是一个大麻烦而已了。所以我觉得障碍者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局限有一个客观的评估，也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局限，能自己解决的事情先自己解决。